定独立了啦，在禅法上独立了。就西北印的禅法，它可以等于是正式宣布跟什么中印度的禅法可以独立。那这有什么意义啊？西北印传北传了、啊，然后中印度的怎么样？中印度、东印度、南印度以后就南传。所以南传跟北传系统不只是路线的差异，在本质上，事实上他们很多地方都不一样。然后进一步我们可以讲，北传的系统用的佛法的最主要的义理用什么？用龙树。南传这一系中印度用的最主要的义理用什么？用唯识这一系的世亲，就是在南赖陀寺那一请协者五祖世亲开展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说印度两系，事实上两系它不要讲说是混在一起，两系本身有它第一的特色，当然中间有重叠，可是基本上是这样。北传这一系用的基本上都就是龙树的实相观，南传这一系用的就是唯识的。他们以后这一系有很大影响的，北传系他们解释的经典一样哦，义理有的特色就这样。譬如说十住经，那烂陀寺也解释，他们用唯识的观点解释，龙树也解释，他用般若的观点解释，法华经那烂陀寺也解释啊，他们五祖师经也解释啊，他们也有出了，在中国都有翻译，就说是世亲他有法华经的注，他用唯识观点来解释。龙树这一期就是鸠摩罗什，他用自己的实相来解释法华经，用龙树这一期来解释法华经，所以基本上大家就分道扬镳。般若经也是一样啊，龙树这一期有龙树这一期的解释，唯识这一期有唯识这一期的解释，很热闹啊。以后就变成两派的话，几乎是惊天动地，然后大家把这一些翻译全部都塞到中国去，就在中国史上产生很大的一个辩论了、啊。定起来赶快吸引啊，就是所有都撑到都塞进到中国，所以龙树这一系传的比较早，龙树这一系在鸠摩罗什就传进来，所以鸠摩罗什翻译有选择，鸠摩罗什翻译般若经就翻译，接着就翻译龙树对般若经的解释，比如说十二门论、中论、大智度论，龙树也翻译了，不是鸠摩罗什也翻译了十住经，接着就翻译了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所以原则上都是翻译龙树这一系。那世亲唯识这一系也被翻译啊，隔了差不多100年，北魏的三个大师菩提留支、那拉摩提、佛陀，这三个禅师他是从中印度来的，印度的禅师在北魏的时候进入到洛阳，哇，开始大量的把四世纪五世纪时候的世亲跟五祖的作品大量翻译进来，哇，结果以后中国每一派都每一个研究都两派在竞争，研究十地经的有两派，一派是根据龙树的实相观点，一派是根据的五祖师亲的十地经论，根据般若经的两派，根据法华经的两派，什么都两派，最后结果个别而论的。譬如说在十地经的以后形成中国华严宗的，是根据罗什这一派的观念成功，成功不成功倒不是说我人多就成功，你要从这一派里面开展出禅法，所以以后的初唐的杜顺，就是我们称为他是华严宗的开宗的祖师，他就根据着龙树这一系的般若观，他最后把般若形成无碍，他最后开展出法界观，他就证明两系里面般若这一系可以成功，另外一系为什么没有成功，你没有办法开展出禅法，你可以只能够讲经，你能够写注解，比如说北齐的马上前都注解，你没有办法形成对禅者来讲那么有意思啊。对禅师来讲，你要告诉我怎么修你可以修出这个观，该说你说我写多注解看了头痛，没有禅师要看注解，所以你没有办法形成禅观，他就失败了。在中国最后就是龙树这一系，就杜顺这一系的法界观成了所谓成就华严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啊，就要大家南传，我在想，不想有没有这种现象，来以后的研究。好，那我们再回来到本里面，那我发现这种分别，我们发现事实上不是止于龙树这个时候，就其实两地禅法的分土，并不是以五世纪的坐禅三昧经，而是有更早的源头， 啊，我们在中国的资料里面，三十世纪西晋安华清翻译的《阿育王传》，跟五世纪北魏谭鸾翻译的《富华藏印传》，他就有讲，他就说阿难有两个徒弟，我刚讲过，第一个叫墨田地，第二个叫色那婆斯，三难和修，有的翻译成色那婆斯，三难和修，他就阿难跟墨田地讲说，墨田地你到基宾去，另外三难和修你到中印度，所以原来禅法表示它就两个源头，就是两个大祖师个别到两个不同，所以这个两个地方的禅法发展在他们的历史的背景上就有差异。那这种分中印度禅法跟基宾禅法在五世纪中国的史料里面也可以进一步找到证明，就下面我念下面这一段，就是修行地不净观系，这个是慧观写的。事实上这一部经修行地不净观就是达摩多罗禅经，那它里面这么讲，从它禅文里面讲，这一部禅典名为寂住清净法藏，传此法至于寂宾，转至富罗密罗，然后后至弟子富洛罗，然后到什么地方，就说他这一部禅典原来就说，比如说原来他们两位墨田地跟三难和修都把这一部禅法，就是原来在阿难佛陀那时候传下来的禅法分别带过来，那分别带过来一个就是到基宾，另外一个坦摩罗从天竺来，这是另外一个，以此法要传于婆陀罗，婆陀罗传于婆陀斯那，就说坦摩罗婆陀罗跟婆陀斯那这个是天竺，就说印度这一系的，所以你看在他们的经典里面把基宾跟印度这两系就分开，所以这样的方法跟前面富华藏印印传所讲阿难叫两个人去传根本就一致了，所以表示这两个地方禅法本来就他们的老前辈就不太一样，所以你看说以后禅法为什么上面说在西北印会特别造出一个不同禅法，而且这个禅法非同小可，不是一个小禅法，表示它是一个完全新的观念，完全新的一个修法，完全新的一个方向，这样的方向以后你看打出一个北传的系统，它有它的原因呢。好，那从这引文中可以，我们再接下来从引文中可以清楚看这个禅法两条不同的流传，一个在这里寂宾，然后另外一个佛陀斯那。佛陀斯那叫做佛大仙，好听啊，佛陀斯那亦称佛大仙，这个佛大仙就是谁啊，佛大仙就是第一段佛陀跋陀罗的老师，佛陀跋陀罗禅法的老师就是佛大仙，所以佛陀跋陀罗因为他的老师是印度这一系的，他传过来的达摩多罗禅经完完全全终于师承，终于他老师的师承完全是印度的五门禅法，是戒分别观，根本就没有什么念佛观。好，那我讲这一系的差别，就是说刚讲说天主这一系五门禅法，等一下戒分别观主要说明地水火风，就是说六戒，然后六根就是等于说我们讲的五阴十二路十八戒这样的一个内容，这种内容在当时传进来中国，还有同样跟他这一系的禅观安世高所翻译的因此路径，基本上就跟戒分别观等于是特别的一个戒分别观所以我们可以说安世高所翻译因此路，因就是五阴，此就是十二尺入是十二路，此就是十八戒此是六根因是五阴，此是六根，入是十二路，基本上就是五阴十二路十八戒，所以这一部经典的内容现在还在保留在藏经里面，这一部经典的内容事实上就是等于当时中印度这个禅法戒分别观还保留时候安世高把传过来所以证明当时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禅观，那这样的禅观我们刚讲它以后一直还保留住，就说最早安世高的禅法，接着达摩多罗禅经，到七世纪的玄奘所起从那烂陀寺起回来的一切师地论，他们有自己的传承，运作的非常好，都没有变动，还保留着。可是，在西北印就不一样，西北印这个戒分别观的命运就不同。我看下面一个，戒分别观的命运不同怎么样？二世纪寂宾禅师深且罗刹这个刹字打错了，改成刹。深且罗刹的修行道地经，我们就发现有转变，所以深且罗刹是比较明确知道他就在西北印的，所以西北印的禅师比较不同， 他的禅法里面你就发现五门禅法里面前四门都很多，戒分别观只剩下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可是另外就发现他有一部分不净观，所以表示西北那地方戒分别观的命运就怎么样，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然后呢念佛观就慢慢慢慢慢慢多起来。然后在同时啊，就那这样的再从西北印和中亚传出来的，到了鸠摩罗什的坐禅三昧经的时候，就发现根本戒分别观都不见了，只剩下什么，念佛就开始正式兴起，而且越来越热烈啊。就更进一步的含义而言，西北印的念佛禅法进入中亚以后，最主要它的法身观之所以有很大发展，最主要在法身观，就它的法身观跟龙树的实相结合，前面是小乘的法身观，后面大家讲这法身观什么叫法身，事实上就是实相，这结合以后怎么样，因为你从法身有法身就可以出什么样无量的化身，开始跟十方佛结合，跟千佛结合，跟净土结合，净土里面都用了法身，变成整个以后北传这一系列禅法从这里就开展出来。那讲里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们以后两篇文章会说明，所以整个它西北印发展念佛禅观它的含义，我们用这段来说明它形成一个非同小可的一个发展。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一篇讲完，那下一节课我们会用一些幻灯片来介绍这一篇的例子，顺便下一篇介绍到帕提巴海那一个寺庙以后，我们顺便会把还没有进入中亚之前，就是在往北走，再进入克什米尔，再进入帕米尔高原这一段，我们叫雪山这一段的一些资料，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时间没有控制好，我想还有两分钟，我们可以允许一个问题啊。请坐。那基本上就是说修出一个佛观，你大家知道说哦，这个是你的幻觉还是真的。那当然如果依据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实际照家的规矩一步一步下来修，那基本上当然错误比较少，可这中间我们这边所得到事实上还只是一个大纲，根本的一个修禅观念上来讲，它有好多老师还有禅师来指导啊，有一步有些地方的话建议你修错了，他会给你修正。那如果到大乘的话，他的方法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做一个修正，做一个标准，就说你修成之前它一定要跟实相结合，就说你要修观之前你一定先入空观，就你会意思入空观的意思是一个名称，就说你会先观出一切法的幻象，就你对一切法不执着，就说一切法你会观出它的空相空性，这个我们叫空观，你从空观里面随你所言它就会现幻象，这时候你对这个观本身不执着，从空里面演出来也如法，所以这样的观就没有问题。所以在大乘老师有这一个方法可以检验，所以它有一定的次第，比如大乘像他们在修像华严的观，他第一个一定先修空观，我想在其他以后大乘的细脉在修一定要这个过程，所谓空观的过程啊，比如说像现在可能有人他们修密教的，正统的密教他一定会向你先修一个空观，前面来讲他可能不用这个名称，可是一定是相同的过程，他有的是类似圆业观这样的，就透过这个法对观出一切是幻象，如果你还没有能够观出一切法是幻象，对一切假象还执着的时候，你修观就非常麻烦，第一个你不容易修出来，第二个修出来观你会执着，会产生一些弊病，所以最好就起先他去先修空观一切的幻象，得一切法的空性以后，修幻象的观就很容易，而且也没有弊病。那像这个样子，好，那这节课到这里。
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主要是用幻灯片来做一些说明。 那在范德篇的说明之前，我们顺便来介绍，就是你怎么样，就是做一个研究，你怎么在湿地里面去收集资料。那在说明收集资料之前，顺便再说明两个问题，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课里面有法师跟同学们提出两个问题，我认为相当好，在这边一并做一些说明。那我们昨天主要是讲印度西北印地区的涅火山脉，那它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在西北印这个地区，涅火山脉以后取代了原来印度里面我们参考的戒分别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被取代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谈。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念佛观，譬如说西北这个地区发展出念佛观，他们发现念佛观对峙的对象跟戒分别观一样，就说他们都可以同样对峙等分法门，就是你贪嗔痴跟善乱，它也可以对峙善乱，也可以对峙贪心嗔心痴心，所以它的作用跟戒分别观相同，它当然会被排，就戒分别观就会被排挤掉，就说在作用相同上。可是就长远的方向来看，这个问题它不是一时一刻，就说为什么长远以来一直，就说长时间以来西北印这个地方一直会发展念佛三昧，那当然一定有它后面比较深厚的比较背面的一些义理的一个基础。那最主要的话，我们想就长远来看，最主要是这两个观牵扯到不同的思想背景。大家知道戒分别观它是讲五阴十二路十八界，基本上这一种思维的模式是属于以后中印度世亲无着他们的唯识的思维方式，就从你从五阴十二路十八界从这里开出六四七四八四如来藏，这种思维模式是属于中印度他们南那陀寺那一系以后的唯识思想。可是念佛三昧，因为它主要是追求佛的果德，所以你到一个阶段以后，念佛本身就容易跟法身结合，就它会牵扯到法，牵扯到法身，牵扯到化身的问题，它很容易跟般若结合，所以隔不了多久它就跟龙树的实相结合，那从这里开展出比如说法身化身一系列，乃至以后跟其他我们刚讲跟十方佛跟千佛方面结合。所以这两个思维模式，一个比较靠近唯识的思维模式，一个比较靠近中观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分别在两头，一个在北传，一个在南传发展。那就长远来看，它还牵扯到这样的一种思想背景。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涅火三昧所讲的这样的念佛，到底是念哪一尊佛？就说他是念释迦佛，还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念其他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来讲都可以。那就是说所有的佛共通的是三十二相，所以你用三十二相做基础，他原来讲念佛道也没有特定只哪一尊佛，所以以后的话他这个念佛上面他可以跟十方佛结合，会发展成十方佛。就说你念一尊佛以后，当然有跟十方佛结合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念佛可以念东方，也可以念西方，可以念南方，比如说你念东方的药师佛，你念西方的释迦佛，乃至念北方的保生佛，种种这样都可以。可是这是一个基础，就是说你念三十二相的话，你如果还要再念，你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方向集中到西方阿弥陀佛，那你就可以根据比如说阿弥陀经，你可以根据无量寿经，它会加一些这尊佛特有的特色，或者是这尊佛的净土里面特有的特色。比如说你念西方阿弥陀佛，你会跟阿弥陀佛的四摄大愿结合，你会跟西方净土结合。你如果以这三十二相你是来念东方的药师佛，那你会跟药师的十二大愿结合，会跟药师的净土结合，那你念的就是东方药师佛。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基础，就说这样的念佛基础成立了以后，以后很多的大乘里面有关十方净土的，最明显的就是我刚刚提的还有一个阿处佛，这样的你可以跟这样的一个净土做一个结合。这是我们听到提出了几个好问题，提出了这边一起跟大家说明。 那接着我们再讲，就是说在做基础的探讨跟研究之前的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收集材料。譬如有些领域它已经是发展的非常好，当然你可以看前人的一些作品，而是当时的前辈们写的一些著作，当然非常好了解。可是如果有一些领域它是大家都比较不注意，你如果要去发展的话，那有几个方法来收集材料。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大家想说，哎，我设计一个行程，比如说我对新疆，比如说中亚那一部分新疆的佛教有兴趣，我要去做一个考察啊，或者是做河西走廊啊，试路了一段河西走廊，比如说我从五位藏叶酒泉洞啊这个地方，它非常多古代差不多四世纪五世纪时候的佛教的资料，那你去做考察的话，你要用什么方法来收集材料？那我想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简单的一个观念，让大家了解一下，叫大家以后如果花个时间做这样的一种考察，比较容易有收获。在收集材料里面，第一个的话，那事先你可以买当地的，就是说有关于当地，比如说我要研究敦煌，我就买敦煌一些相关的一些书籍跟资料。因为有些地方它已经资料收集点完全，所以你把这些资料全部可以先买到，那注意把你的题目有关的部分你注意读一下，把它详细读出来。因为一般目前的资料大部分是普遍性，就是说它你有的资料它会全部收集，至于你里面你要特殊注重什么观点，比如说敦煌这么多窟里面我特别注重它禅定的窟，那这是一个专门的部分，它很多窟是法会用的，比如说很大的窟，它可以容纳很多人，然后里面的壁画有很多种。那比如说我们如果作为去过敦煌，你会发现敦煌有一些尤其到比较后代，因为比较后代基本上他们是接引的效果多，像唐代末期五代的时候他们很多窟，然后这个窟非常大，差不多有我们整个连前面的那个礼堂这样整个城楼的空间，甚至还比这个大一点，做一间。那当然不是你个人一两个禅僧修行的地方，同时你看它的地面上的雕刻，地面上的壁画也知道，他比如说这边是东方药师净土，这一边是西方弥勒净土，然后那一边是华严经变，然后这边是金刚经变，然后这边是报恩经变，那边后面又是其他什么经变，所以它经变很多。这个不是禅观，禅观的窟洞在照相有一个特色，就它所有它的窟洞比较小，它所有窟洞四方八面的照相原则上是一个禅观系统，就说你坐进去你顺着它这样观，它是一个完整的禅观系统，不会很复杂。比如说它如果是弥勒像，它可能上面有弥勒下身菩萨像，下面有弥勒下身成佛的像，旁边可能是它下生以后成佛的这种正道，比如说八相正道，比如从出生一直到入灭这样，那乃至配合千佛，因为它有过去未来现在的意思，它要配合千佛完整的一个禅观。那如果你一进去看到壁面非常复杂，有这种经变，那个是法会用的，比如说他们古代说一个地方它很多法会，比如说我初一我是什么药师法会，然后十五是弥勒法会，然后初级是金刚法会，所以他同一个地方他会造好几个像。初一的时候我们向前面看是拜什么药师佛，然后十五的话就向右转拜什么拜比如说西方净土，然后初三的话是花园法会，就向右转就往这边拜，它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禅窟的一个基本资料的研究，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一般我们收集资料是用照相，那就是说你尽量比如说有幻灯片跟一般的照片，就是说相片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就是说你把这个图像取回来你可以慢慢研究，所以照相是一个方法。当然有些地方他们如果说你尽量当然把看到的部分可以照的部分选重要的部分跟你有关系的部分照，但如果有些困难还有说就是说可能要缴回或者是不允许照，有些地方他们不允许照，那当然在斟酌情况哈。一般在快速照相或者是黑暗里面照相，闪光相机是很好用的哈。 有些会有声音的咔咔咔，傻瓜相机一般是比较快速照相。那你如果有些它不用半边用闪光，你可以用就是用那个高感光的底片，那你把你的那个闪光关掉，它可以就是不没有就是不用大光这样照照起来，当然对食物比较有一些闪打光的话，它看起来不是很清楚。这是第一个主要的收集资料方法。然后第二个就是当地他们有一些踏碑。拓碑了哈，可能讲拓碑，就是像很多石窟照相，尤其在中国的部分，我想西域的部分也有，就是丝路的部分也有，他们照一个像，他们会在石头上把照这个像的意义刻下来，这个年代刻下来，那这些资料事实上是研究这个照相的年代地点，他会把年代确定下来，地点确定下来，谁照相确定下来，这个照相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都会确定下来。所以他们如果有踏好的啊，就说他们当地的旅游单位，他们会有踏好的来卖，买下这个是很有意义。可是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注意到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他们真正好的踏碑不是在当地卖，他们很多当地的生意人他们会卖假的，就说他知道你很需要游客，或是做研究的非常需要，他们会另外刻一个，就是用木头去刻，或是另外用个石头去刻假的。然后他一他拿下来卖给你，你很难，你一下子到很难分辨。所以在当地真正好的石刻，古代他们会踏下来。一般你在当地的文物商店，好，比如说在，大概来讲就在大陆地区的话，如果是所以长安西北地区的，所有他们资料会集中在西安，就像以前的长安，西安他们有一个文物商店，那里面可以买到。那如果是属于比较靠近东边的，比如说山东、山西、河南这边，在大陆东边的话，他们会集中在北京，所以你在北京的文物商店，你可以买到古代的拓碑，他们都比较早前拓那个比较真实，不是在当地买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西安碑林里面卖的很多就是假碑，他们是公家的单位，事实上他们里面出了碑都是新刻，真正的碑都移到地下室不能拓，你看了，它还会，它一次有的会损伤一点，所以不要在那个地方买，别到文物商店买。那这是收集资料的一个第二个方法。那第三个方法就是，有时候你在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去考察，那这个地方相关的文物，如果你去找，最后你去找当地的古董店，因为他们当地的古董店，不管你到，刚讲到中国大陆也好，到西北印。等会我们就有个例子，你到比如说巴基斯坦这地方，他们当地会有一些卖古董的地方。古董的地方是这样，就是他们民间有一些他们以前收集到或是他们以前的一些资料，他们有时候会拿出来卖。那当然基本上我们在买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原则上不能破坏来，不能破坏下来的东西啦，就不鼓励这样。好，就是说一个佛像你把头砍下来拿出来卖，这样的东西我们并不鼓励。可是有一些它单尊的，它是民间收藏的，它本来单尊的就不是刻在壁上，不是勉强挖下来，他说小尊单尊这样照相的，它是用金铜做，它本身就是流通用的，这样的佛像你把它买下来，不要让它流露在外面是一个功德。可是你破坏佛像，人家的石窟里面你说那个我要那个那尊像，你去想办法把它拿下来，像这种是有破坏，不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作为。那你在当地的古董商的地方，比如说你会找到跟当地有关系的非常好的文物，有的价钱不会很贵，那当然你要了解跟你这个题目